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房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长期研究亲子关系的团队提到，父母小孩对于亲子关系的认知经常是天差地远。父母认为自己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好，但事实上子女那头呢，却有说不完的抱怨。我们华人非常的重视家庭，孝道跟和谐是其中两大关键，但如果缺乏了对等的沟通，往往也会埋下亲子冲突的种子。为人父母，你是否经常觉得，哎，我都是为了孩子好，可是最后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却是不欢而散？青少年是否会因为害怕有不孝顺的压力，跟爸妈争执的时候选择消极的逃避，从来没有好好说说自己内心的想法？今天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我们要来谈谈十句最伤青少年的话，一起来剖析了解青少年对于父母的话内心的小剧场。以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李老师。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立辉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我们在上一集呢，我们提到根据调查，有十句话是最伤害孩子的，甚至随便一句可能就会让孩子记恨你一辈子哦。而且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可能他们的反应就是直接是一个让你完全没办法接受的叛逆的状态哦。所以这些话呢，都是我们实在是需要避免的。好，那第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都能做错，哎，你真的是笨哦，很不行啊。好，然后呢，会觉得说，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种状况很常见哦，就是可能会用比较辱骂性的方式的言语来责备孩子哦。比如说呢，孩子考试呢考得并不好的一个考卷回来，然后让你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说，你看看吧，真的就是好像这个很严重啊，就开始用一些辱骂性的口气来骂。其实美国心理学家呢罗森塔尔他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哦，就是从一个学校里的每个班级啊抽了三个学生出来，总共18人，然后告诉校长说，这18名学生呢经过科学测定都是智商型的人才。那半年后呢，这18个学生的成绩呢的确超过了一般人哦。那再后来呢，这18个学生呢也都全部在不同的岗位上就是做出了非常优秀的非凡的成就哦。那这个实验告诉什么，就是透过向孩子传递说你很优秀这个讯息呢，会大大激励他们的自信心，好，引导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齁。每个班上抽出的这三个学生呢，其实是随便抽的齁，并没有说一定要成绩非常好。好，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齁，其实并不是齁。所以其实这18个人里面，可能他的班上的成绩排名呢，并不是都是前三名的，可能有些在中段，就是随机抽出来的。但是当你跟孩子讲说你很优秀，你是可以做得到的，好的时候呢，其实是大大的激励他们的自信心，好，帮助他们往前方就是成功的道路走去。所以其实我们要去看见，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有独特，也都赐下独特的恩赐、独特的礼物。所以既然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好，所以我们更是要能够去发现到底这个孩子是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在面对青少年的情绪啊，他们的生理变化，他们平常的口气啊、口吻啊，甚至有的时候很叛逆顶嘴啊，所以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父母啊已经被气到根本 你要去看到他们的优点好像不太容易哦。很多时候都是被负面来影响，会觉得这孩子就是没什么优点啊，然后就是那个不要惹我生气就已经不错了。好，但是我们真的要说，我们需要从神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年轻人，每一个青少年，即使他今天甚至已经到休学的地步了，他的成绩真的没有到很好，即使是这样子，其实他可能身上都有神的创造的美好，好，都有这些独特的闪光点。所以当我们去发现之后呢，可以及时的给予鼓励，给予支持哦，才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散发出来那个最耀眼的光芒。好，帮助他们去看见其实他们的生命不是从成绩来定义哦，也不是从这些表现或者是哇人际关系这些东西来定义。好，那当然对于他们做不好的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去打击哦，好像我们觉得说哇激将法，就是我们要用责骂的方式把他骂起来哦，但其实这对年轻人来讲，这对孩子来讲都不是一个好的方法。好，而是帮助他们呢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帮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见，诶，到底有一些不太好没有做好的原因是什么。好，找出问题点，找出原因来，让他们看见的不是说哦好像我就是做不好，就是做得很糟糕。好，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找到问题以后我们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好，所以就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才会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优秀。好，如果目的是摧毁啊、瓦解或是削弱，那批评呢绝对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所以当我们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摧毁，好，一种瓦解跟削弱，好，削弱他们的自信心哦。可是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建设孩子呢，那批评就是一个只会造成伤害，所以我们真的就是不要这样做，不要用这个一种很负面的角度来跟孩子说，哎呀你这样不行啊，好，你这什么时候做不好，那个好，这个太差劲了，或者是怎么那么笨呢，好，这些话都不要讲，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句呢是什么啊？你再这样我就不要你了。这个比较是针对小一点的孩子，比如说在一个人群里面啊，孩子特别哭闹啊，好，那可能就听到父母说，哎呀你再这样妈妈就不要理你啦，妈妈就要下车了，不管你了。好，其实孩子听完以后呢，当然可能是因为害怕，好，害怕妈妈不要他，所以呢害怕被遗弃啊，所以就立刻反应很好很乖啊，好，但是其实这却对孩子造成心中非常大的伤害哦。对儿童来讲呢，在他们的内心里面呢，其实父母是他们最大的依靠，所以呢如果当父母说了说啊不要你了这种话，其实就等于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的世界像是崩塌了一样，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绝对绝对不要对孩子说不要你了，不爱你了。而且当我们父母是代表上帝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他们对神的认知哦。所以当神是不撇弃人也是不离弃人的神，好，如果神是这样子的神，那我们怎么能够跟孩子说不要你的这句话。我们对儿童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儿童的心里是很破碎的，会觉得或是觉得很恐惧的，好像会很害怕。但是青少年的反应可能就是直接觉得说，好啊你不要我，那我也不要你啊，那我们就切断嘛，好，或者是我就直接翘家，反正我觉得家里也没有人爱我，可能就会直接是带出来一个更负面，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所以其实这种没有建设性的话真的就不要讲。好，圣经说我们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求神帮助我们呢，真的是可以去说出是要来建立年轻人，建立孩子们的话哦。然后第三句是什么呢？第三句就是我说不行就不行。不管是青少年或是孩子，总是会想要希望父母会能够求父母能够达到目的啊，或者是说就是一开始可能是跟父母商量，但是呢父母就是觉得不行哦，不能什么时候顺着你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甚至可能就会很直接的说不行，好，我说不行就不行这样子。其实对青少年来讲，他们需要的不是不知道不行，或者是他们需要的不是说你告诉我一个不行就好了哦，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一个方式哈，而是我们可以去倾听孩子的声音哦，为什么他们想要提出这样的要求，但他们的后面的想法是什么。当我们愿意去倾听去沟通的时候，他们会选择讲出来哦，其实我后面的期待是什么原因，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反应是觉得哇他的价值观可能只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哦他想要一只手机，是想要 iPhone， 然后而且是呢 iPhone 15。好，为什么呢？因为同学都是 iPhone 10以上，齁 ,12,13,14, 还 Pro, 哇，所以我也要一只 iPhone。这时候可能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反应可能就觉得不可能啊，我怎么可能买这个给你，或者是我不行，好，你那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用 iPhone, 好，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的讨论，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听到，我们去选择去听到孩子他想要表达什么，他不想要被好像被同学觉得嘲笑，或者是他其实害怕，他也自己在比较过程中，他其实需要的是建立自信，他需要的知道的是不是跟同学比较那个物质。好，其实这些过程才是在跟年轻人他跟他们沟通的一个过程，齁，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讨论哦，那你如果要真的你要 iPhone 的话，你可能也要付出一些比如说你的零用钱啊或是什么，可以跟他们讨论各样的做法，以至于到最后诶，或者是跟他讨论真的有必要吗？明年又有 iPhone 16, 那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买 iPhone 15? 重点不是说要说服孩子说那就不要，甚至就直接跟他说我说不行就不行。好，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习倾听，学习沟通。好，那也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我们也分析怎么样的状况是好的，跟孩子商量，也听听孩子的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会是一种好像让年轻人觉得说啊，父母就是这样，就是很独断。好，那我以后就是我自己偷偷来。好，你不给我钱，那算了，我就去打工了。好，打工我赚到，你就管不了。所以，当我们说我说不行就不行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达到目的啊。好，没有达到那个真的我们想要跟他沟通的效果。好，那第四个呢是什么？第四个就是我再也不管你了，随你便好了。好，反正就是你要怎样就怎样。好，就是说，其实真的年轻人或是孩子们真的很不听话，或者是觉得你跟他讲几次他就是没有改啊。好，那所以就是到最后其实父母也很蛮生气的，就是已经觉得很无奈了。这句话我再也不管你了，随你便好了，这句话呢会给孩子一个暗示，好像父母对你的爱是有要求的。诶，你听话我就爱你，哦，你不听话我就不爱你。如果他真的听进去你的话，好，那可能他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好，因为他就会觉得说哇，我就是要听你的话，我要达到你的要求你才会爱我。所以呢他在人际关系当中可能常常变得就是在讨好人，在亲密关系当中呢就是在讨好另一方，因为他才会觉得对方才会是爱他的。好，或者是就会觉得很好像不管自己对或是错，就是不要破坏彼此的关系，好，就会妥协。这句话呢也会有另外一个意思，表达是父母已经觉得怎么跟你讲都没有用了，哦，就是反正觉得这样我也管不动你了，那就再也不管你了，好，任凭你了，好，随便啊。其实是暗示的有一种意味放弃啊，好，放弃这个管教。但是我们说呢，其实青少年有的时候的确你怎么跟他讲好像他都不会改，或者是你会觉得说怎么回事嘞，怎么到现在都已经长那么大，都已经初中了高中了，怎么讲讲不听啊。但是呢真的是我们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父母啊，特别我们知道神都不放弃每一个人啊，所以也不要放弃孩子，哦。那当然我们说嘴巴虽然我们这样讲，但是我们当然是不会放弃孩子啊。但是你可能会真的觉得很无奈，觉得哇，有些人就是一定要踢到铁板了，才会知道自己受伤了，要小心。年轻人他其实是需要界限的，虽然他可能会冲撞界限，可能也会定了界限他仍然没做到。好，但是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历程啊。既然是生命成长的历程，所以呢其实会有高有低，有可能没做到，父母也是蛮疲累的，但是真的就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仍然不放弃哦。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自我揭露的向孩子们表达，就是可能可以让他知道说我屡次跟你讲你都没有改，或者是仍然是这个情况，你这样子会让我真的会觉得很会是觉得蛮无奈的，而且也会觉得很沮丧。好，爸妈也会沮丧啊。好，但是呢我们仍然是坚持爱你。好，而且我们知道你会有改变，那我们也学习忍耐。好，我们会为你祷告。可父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跟他表达。那当然年轻人他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要怎么选择，那是他的决定，也让他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但是我们也让他知道，我们也给他一个空间，好，甚至这样子的成长的时间，但是爸妈仍然是坚持在爱他的。好，这是很不一样的态度，跟我们说啊，我再也不管你了，随你便了，好，是很不一样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感受，但是其实会是不一样的反应。 一个年轻人来讲，他会觉得他知道有人在爱他，好，他知道父母仍然接纳他，虽然他做的不好。特别是初中生高中生，其实在很多时候啊，表面嘴巴讲得很强啊，好像哇、哦啊、一直都在反弹啊，会一直变啊，好，一直顶嘴啊，可是其实心里是很敏感的，很挫折的。有的时候他或者是也不想听，因为他也很茫然，他不知道怎么听。会有很多的时候是很需要被了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仍然表达我们不放弃，然后但是我们也可以适时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其实这都是帮助彼此在沟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哈。
青春不要留白，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让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多姿多彩的世界。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第五个就是如果你考100分，哎、啊，我们就给你买什么什么。你如果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就怎样怎样怎样。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激励孩子呢，更多的学习啊，成绩考得更好啊。你考100分，我们就给你买 iPhone。好，你今天考得很好呢，我们就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奖励的物质这样子。好，这个以孩子的表现为条件，作为目标跟计划决定权的，其实是在家长，不是在孩子。我们是需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要学习，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且不是要把分数看得太重。所以我们如果用这种方法呢，其实我们就是在说，分数还是很重要，不然我们就不会买这个东西，买这个礼物。那这样其实我们就会很混乱，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跟他说，你不要太在意物质，可是又觉得说，哦，你只要做到什么，那我们就送你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帮你买什么东西。那个过程呢，好像会让孩子觉得，哦，这个学习就是一个赚取东西的一个途径哈。但是其实学习是为自己学的，所以不是一个好像对价的关系哦。这种状态呢，就会也影响到他对信仰的反应哦。哦，好像我听话，上帝就会让我得到什么奖赏哦。我今天去了教会，然后呢，我就会有可以赚取到什么利益、什么好处哦。好，那我如果是今天我没有读经呢，啊，难怪我这样子，我最近都很不顺啊，是不是被神惩罚？好，就是就会有一种这样子的心态出来，可是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合适的方式齁。我们仍然可以，他考得好，我们就奖励他，鼓励他，请他吃顿饭，诶，真的甚至我们买一个礼物送他，就是他想要的东西，这个都没有问题。那可是这都是出于父母的爱心，出于父母对他的爱，而不是一开始就讲好的一个东西。好，就是好像变成说，我的分数就是为了要去赚取这些我讲好的这些礼物。好，这样其实反而失去了那个学习的意义。好，跟孩子沟通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先想好我们的要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好，就是我们到底要跟他沟通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好，以至于我们达到可以沟通的目的。其实如果你刚刚听到前面这五句话，你就会发现很多话都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们自己按着血气讲出来的话，很快速，然后呢也不过就是在发泄我们自己的情绪，但是呢真的有达到跟青少年跟孩子们的沟通的效果吗？其实并没有，而且只是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跟一些负面的状态，所以这实在是需要避免齁。那我们就继续来看，那第六句是什么呢？第六句就是，阿姨胆子也太小了吧，这有什么好怕的。有些孩子呢，他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比如说蟑螂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害怕的事情。那父母会觉得说，哦，这有什么好怕的？到底是有什么需要大惊小怪的事情？当我们这样子讲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否定他们的恐惧，我们在否定他们的害怕，其实会让他们产生的是无力感跟挫败感，不一定是一些只是害怕的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比较敏感，他其实是很容易焦虑的，比如说明天要出去玩要去校外教学，但是孩子非常焦虑，你问他为什么焦虑，他很焦虑，他不知道他要跟谁坐这个游览车啊，可能是他已经焦虑了好几个晚上了，他都不知道要跟谁坐游览车。这听起来好像对我们大人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事，就是根本不是问题，但是呢对他来讲可能这就是很大的问题啊，因为 诶，他可能会想说，我跟不熟的人坐游览车，我根本不知道跟他讲什么。然后呢，我也不想跟我讨厌的人坐在一起。那我要跟我想要跟的人坐在一起呢，可是我又怕他想要跟谁坐在一起。他可能会想很多，会担心。有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父母就会一句说，哎呀，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就是你跟谁坐就谁坐啊。好，这有什么吗？可能我们没有什么的事情，但是呢，对他而言，我们其实需要的是去在意、感受到、看到、正视他们的心里的害怕。我们其实也会有害怕的时候，只是我们不一定会讲出来。其实害怕也是很正常的感受，他的感受就是感受，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还是很不重要的，而是这对他而言就是他的感受，他觉得他的担心。那我们需要的是去同理他的担心。好，就像刚刚提到说，哦，那你很在意你的旅程，担心你的过程里面你会怕跟不熟的人在一起会觉得很尴尬，其实你很想要放松，你根本就不想要跟任何人坐，然后因为你根本就想要睡觉，可是你旁边好像如果有人的话，你就得一直跟他讲话，你觉得很累。我们可以去同理他，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在人际关系上到底他们担心什么，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跟鼓励。好，所以我们不是这么快的就直接说，哦，这有什么好害怕的，有那么难吗？这是我们这个要避免的。好，那第七句呢，就是你又做错了，怎么老是犯同一个错误呢？怎么这么笨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很着急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很急啊，诶，看到一些孩子老是在犯同样的错误啊，好像讲不听啊，或者是讲怎么又做错了呢的时候，诶，怎么考试又粗心大意呢，就很容易烦躁啊，我们就会很容易失去耐心啊。好，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都是在传递一个对错误的焦虑啊。好，其实犯错其实并不可怕，犯错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当然在从同一个地方重复犯错呢，连我们自己其实都有可能会这样做齁。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其实常常是显出我们的焦虑啊。但是其实我们需要先学习放松自己的心态，就是允许孩子犯错，其实表示他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又粗心又犯错，或者是呢又跌倒，表示在他这个里面他有一些软弱。到底这个跌倒，这个做错，同一个事情又犯错，他一直学不会的这个后面在意味着什么，这是其实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到底孩子他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他到底犯错的点，那个他在意的是什么，一定表示他的内心里面有一些的东西。好，可能是我们需要去才是需要去解决的，去面对的。好，或者就是他的真的就是很粗心，可能就是诶，你跟他讲什么他就没注意啊，那所以我们气的可能就是他那个为什么没有注意呢，到底我们在讲你有没有在听啊。好，可是其实对他们来讲，其实神从来都是一直用耐心，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神是这样子在来带我们。其实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很容易很多时候是不断的犯错，我们就看到神始终是用笑脸带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是允许孩子犯错，给孩子自我成长的机会。那当然他失败以后呢，他可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错的时候，其实是他心里的挫败可能比我们感觉还更强烈，那我们能够去给予他肯定，鼓励他，甚至可以帮助他。有时候孩子可能自己他心里很急啊，很急想要考得很好，所以我们可以帮助他，就是诶，其实你不用太快速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准或是什么，就是我们一步一步来，一天成长一天，一天进步一点。好，其实可以这样子来帮助孩子，因为神也是这样陪伴我们成长的。再来第八个是什么呢？第八个就是比较齁，大家都是考一样的考卷，怎么你就是考比人家差呢？就是讲这种话的时候，真的就会觉得，就是我想我们都很讨厌输，我们也很讨厌被比较。好，那可是呢，这整个社会好像就是会不断的比较，甚至很多的父母啊，就是不希望孩子落后，好，希望孩子就是要考上重点学校啊，没有你没有考上，你将来就没饭吃啊。就觉得这好像是个很实际的事情。所以很多时候好像在读书的过程啊，面对这些中学生的考试压力啊，父母比孩子的压力还大。好像啊，孩子没考好我就丢脸啦，我就不知道在我的朋友面前怎么做啦。其实是在显出爸妈的焦虑其实 孩子也会有孩子自己的期待，会焦虑。但是当我们又把我们自己的焦虑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其实呢，对他们而言呢，就是被比较。那其实被比较呢，其实会更容易产生挫败感。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孩子之间，他们青少年之间的友谊，也会影响到青少年他们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喜好，比如说当你越讲，他可能就会越讨厌这个科目，因为他就会觉得这都是这个科目害我被骂。好，可能也会有这些状况。每一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既然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是独特的，所以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然后我们去鼓励他，能够肯定他们，让他们是跟自己来比赛，跟自己来在每一次的考试里面是跟自己来比，好，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而是让他神也是按着我们的速度，成长的速度来陪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也不一样，但是神总是用爱、用宽容、用鼓励来带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部分。好，那我们这一集呢先讲到这里，那我们之后我们再继续来分享。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天韵诗班的诗歌《话好说》。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句何意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一句话说的何意滋润人心，美好无比。
今天的主题十句最伤青少年的话，李老师分享了其中的八句，在下周会继续的分享。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求主帮助我们在话语上炼净自己，特别是在亲子的沟通中，让我们对孩子说造就人的好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相信苹果。